金秋十月，文化学者以《文化大散文》开启一代文风的著名作家余秋雨，应联合国中国书会之邀，来到位于纽约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以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脉举办主题演讲。余秋雨教授以其独特的见解、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带着现场的数百名听众，踏上了一场探索中华文明脉络和地位的文化之旅。请听萧凡的报道。
在许多人看来，余秋雨教授身上笼罩着不少耀眼的光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上海市咨询策划顾问，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以及鲁迅文学奖、台湾白金文学作家奖的获得者等等。10月18日下午，当他和夫人、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哈马什尔德图书馆礼堂时，出现在听众面前的却似乎只是一对彬彬有礼、儒雅时尚的文化人。站在座无虚席的礼堂里，一身合体黑色西装的余秋雨教授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曾经或者正在思考的问题：在世界背景下，中国文化处于什么地位？其脉络又在何处？
这个题目怎么出来呢？就是中国突然变成一个受人关注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存在了。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对比，军事上的对比，经济上的对比，政治上的对比，各种各样的对比。其实归根结底的对比，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对比。你在问自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当然表面上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我是谁谁谁的女儿，我是谁谁谁的父亲啊，我出生在何处，其实仔细一想，这些东西呢都不是非常重要，表面上很重要，其实不是很重要。决定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只有一个东西，文化。文化，我对文化的定义就内容要深厚的多，并不是指这个人能唱几句京戏啊，这个人能够背几句古文啊，并不是这样。这个文化按照我的定义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那么欧洲有一个大的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讲过，这种共同体最后沉淀是沉淀成一种叫集体人格，变成一种人格了。个人的文化不是表现你的学历，不是表现你的文凭，是体现你的人格。集体也是一样，最后就表现成为一种集体人格。为什么这两天我们碰到好多朋友对于我们中国的游客在巴黎的旅游的时候一些不文明行为我们感到很痛心呢？因为这是一种集体人格，就和集体有关了，他们的可耻的行为让我们感到羞耻，这就叫集体人格。而且他们表现不表现在他们能不能背古文，而是表现为一个人的品格的行为方式上，就集体人格。
余秋雨随后将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之下，选择了7个重大对比点与其他重要文明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对比。这7个对比点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分别是大门槛、大智慧、大帝国、大融合、大时代、大保守和大探索。
就我们中华文明在古文明当中跨进文明的门槛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肯定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谁呢？第一名是现在情况相当不好的伊拉克、巴比伦文明，或者叫两河文明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那个文明，它是第一。第二名是谁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埃及，尼罗河边上的埃及，金字塔下的埃及，这是第二名。他们这两个文明比中华文明跨入成熟的文明的门槛呢？早1000多年，早了，从现在发现的史料看是早了1000多年。那么我们是不是第三名呢？好像也不是，第三名应该是印度文明，比我们也早。印度也是两河，一个恒河，一个印度河， 恒河呢现在去了很多，那个印度河很长的流域大家知道流经巴基斯坦，那边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古迹，像马亨丘的这个古迹，这个时间比中国的最早的成熟文明要早，中国第四名。所以我们一般讲古文明要叫四大文明，在时间上我们是第四名。大家会问了，就是这个跨进去这个门槛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三个标准呢，是国际公认的。第一个门槛就是必须有文字，第二呢必须有金属冶炼，那么熔点第一点就我们所说的青铜器啊。第三个呢必须有集中居住的存在，这是第一个大对比。在这个对比当中，我们是在4200年前进入成熟文明的门槛，符合这三个标准。但这个对比还带来一个让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一个结论，就这四个古文明当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没有湮灭的、发展到今天还存在的只有一个，那倒就是中华文明。就中华文明，
在讲到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大智慧时，余秋雨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对比地讲述了古希腊、印度和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不同思考。
那个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啊，他们提出过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遇到过一个叫轴心时代，人类智慧的轴心就在那儿转动，不是在现在转动，在那个时候转动。公元前5世纪前后，包括公元3世纪、4世纪，那个前后是人类出现最聪明的人最多的时候。这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有的时候很骄傲，觉得我们聪明，我们比古人聪明，错了，最聪明的是人都在那个时候产生了，我们这些人最多是他们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我们不太像样，他们很厉害啊。曾经有过一些自然科学家说，为什么那么多聪明的人在那个时候出现，是不是当时地球的轨道发生了一些变化，能量有一些特殊的照射等等，这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只看事实，就是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有学问的亚里士多德，他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差了7岁，这还可以排下去，我在书上有过排列，就证明就在那个时候啊，那些了不起的人差不多同时出现了，差不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后面的人都很惭愧，都比不过那个时代。为什么那个那么多优秀的人都出现在那个时候？原因不清楚，原因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这次智能大爆发，中国人没有缺席。就是他们尽管没有开过会，没有讨论过，但中国人没有缺席。就没有去。我曾经在一本书里比较有趣的写过这么一番话，我说在那个时代，当希腊的智者在亚得里亚海岸在思考着人和物的关系的时候，印度的智者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和神的关系，中国的智者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和人的关系。我有过这个对比，他们一方面思考人和物，所以他们后来自然科学特别发达，一方面思考人和神，所以他们超自然超验的世界特别发达，印度啊。我们呢诸子百家不管哪一家就思考人和人的关系，他对抽象东西没兴趣，对物也没有太大兴趣，这个谁分工的不知道。
余秋雨认为，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有三大优势和三大弱点。
中国文化贴贴板板走下来有几个最好的优点，我希望大家记住三个道。就在人格理想上，我们坚持了君子之道，孔子孟子的话千言万语，最后对我们的遗嘱只有一句话，叫只要是中国人，希望你们做君子不做小人。 这是儒家学说落实到人格品德上的最重要的一个遗嘱。因为世界各国的人格理想不一样，有的国家人格理想是先知，有的国家人格理想是绅士，有的人国家人格理想是骑士，有的国家人格理想是武士，而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是君子，就不能做小人。君子，孔子对君子的要求，他是和小人对比的讲的，啊，君子怎么样，小人怎么样，啊，非常重要的是君子怀德，必须有道德啊，君子怀德，而且君子必须坦荡荡，而且君子必须成人之美，而不能成人之恶，这都是。君子其实不一定文化程度很高了，在农村老大爷里边也有君子啊，也就君子不一定文化等级很高，在文化程度极高的大学校长里边也有小人呐、啊。这而且我们自己内心也有小人和君子的战斗，我们自己内心啊也有君子和小人的战斗。第二，在行为模式上，我们实行了礼仪之道。第三，在思维模式上，我们普及的是中庸之道。三个道很重要。中庸之道指的是什么呢？中庸之道，我们过去因为庸字在中国文字上经常和庸俗的庸连在一起，所以大家以为是不好的，是两面讨好的和细腻的人叫中庸之道。不，中庸之道的核心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中庸之道的核心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它要选择宗旨，选择中间值，庸是选择寻常态，啊，大家记住，中庸两个字，宗是选择中间值，庸呢是选择寻常态。他认为一切极端化的东西，表面上痛快爽利，其实后果严重。中国人不走这个事，这是中华文化的三个精华。
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
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在余秋雨夫人马兰演唱的《黄梅调·夫妻双双把家还》的优美旋律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不论是演讲者还是听众，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不少人还沉醉在一场色彩斑斓、横贯东西、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所带来的精神享受之中。也许正如余秋雨所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的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
我挑水来，你一叫远，海洋。
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